分就是你，你的来临是我所期。
是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诗歌，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你悦纳，愿我们全心全意只想与我们的主更靠近，主与你更靠近。愿所有属主你的儿女们同声说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感恩节快乐，大家都过得好吗？感谢主，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题目叫顺服爱主。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最后一小段，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唯一最爱就是你。主啊，我们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人，如今我们抬头来仰望你，愿主的灵运行在这个会堂的中间，使每个人无不被主所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圣经上面有很多的元素其实是对称的，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元素是爱主。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长的版本，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尾巴一直讲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相当多的经文。但是它的经文的结构呢，是属于从法利赛人或是从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的挑战开始，他不停地挑战耶稣的权柄，一直到最后他们的沉默做结束。这是从耶稣当时的处境来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到的是耶稣希望我们顺服，因为挑战耶稣的权柄意味着你并不想顺服耶稣。耶稣希望我们顺服，一直到最后有一位文士来问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表达出应当要爱那一位独一的天父上帝，爱神并且爱人。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总共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顺服，顺服是一种品格，顺服要顺服的是神的权柄。第二件事情提醒我们的是约的永恒性，原来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立约的，是永恒的。第三件提醒我们，你活在地上要干嘛？你在地上要展现出你是一位爱主的基督徒，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姐妹。在这三个元素当中，我们首先要讲到顺服权柄这件事情。在当时的背景，天杰弟兄、天杰长老他有提到，当时耶稣进了圣殿以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银钱的都翻掉，把卖鸽子的垫子也踢掉。他很伤心，他很愤怒。他说，教会的圣殿，或当时会堂的圣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教会原本的任务，原本的使命，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有许多的祷告，许多的扶持，许多向神祈求，许多向神的敬拜，但如今你却把他们变为贼窝了。英文有一句话叫 oxymoron， 就是说这两句话是相反的，贼窝跟教会是不可能相反的。 oxymoron 就好像你说你有没有吃过很热的冰淇淋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耶稣非常之失望。当耶稣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你可以想象当时所谓管理会堂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可以想象他们应该是会聚在一起开会，然后联合起来要找耶稣了。所以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文士并长老，祭司长就好像牧师嘛，文士就好像 deacon 嘛，长老就好像长老嘛，所以这三个联合起来就是 整个会堂的全体进前来，对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问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所以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权柄是什么，是不是？第二个问你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请问各位，他们真的在问这个问题吗？他真的想要知道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吗？不是的，他们其实在告诉耶稣说，你没资格，你没有权柄。耶稣面临一个回答，他必须要回答这些心里刚硬的人，所以耶稣用问题来回答一个问题。耶稣就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告诉我的话，我就告诉你我是按着什么权柄来的。他就问他了，先指向施洗约翰，他问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是一个人。施洗约翰他叫以色列人悔改吧，天国近。施洗约翰是从神那边差遣来的，百姓通通都知道。这让我们看到真理不是站在人多的那一边，真理是站在近前人的那一边。一个近前的施洗约翰，大家就看得一清二楚，他是从天上来的。明显的问题，应该说明显的答案，是吗？让你二选一。其实他就在考验来问耶稣问题的人。他们就彼此商量了，他们商量说，如果我选从天上来的话，那施洗约翰说，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那他一定会说，这样你为什么不信施洗约翰呢？如果说施洗约翰是从人间来，那就怕百姓，因为大家都知道施洗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算睁眼说瞎话吗？那为什么他要说不知道呢？因为他们对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对权势，对于赢这个辩论比较感兴趣。坦白说，他们也不想改，是吧？他问这个问题，如果上帝告诉你，神告诉你说就是从天上来的，你改吗？因为你不想改，所以你说不知道，说了没用，说了没用。于是他们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表示他们的心是刚硬的。当一个人心刚硬的时候，神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不 ready， 因为你不 ready。 那在这一场的这样子的对话当中，耶稣是不是就停在那里？没有，耶稣继续，他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了篱笆，挖一个压酒池，葡萄可以制酒，压酒池，盖了一座楼。那这一位主人呢，他做好了这一切呢，他就将这个葡萄园呢，就租给了园户，好像佃农这样子啊，或佃户，就租给了这个 tenant， 租给了园户。这位主人呢，他就到外国去了，就不知道，就好像不见了一样。到的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来收葡萄园的果子。果子就好像房租一样，来收这个租。园户就拿住那个仆人，抓住了他，就打了他一顿啊，打了他一顿，叫他空手回去。那主人说，奇怪，怎么这个受伤回来？再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他们再打伤他的头，并且侮辱他，再来一个，干脆就杀了他。打发了太多的仆人去，有被他打的，有被他杀的。最后园主说，还有一位不是仆人来着，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意思就是说，我派我的儿子来跟你收，你应该会尊敬他们吧， 尊敬我的儿子吧。却没有想到，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就拿住他，拿住了神的儿子，或这位主人的儿子，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个葡萄园是有主人的，葡萄园的主人怎么办呢？他就将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在几个礼拜前，我有机会参加基辉小组的小组查经，他们查很有勇气啊，查以赛亚书，正好查到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五章就是葡萄园之歌，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就好像葡萄园一样，一个葡萄园应该要结出好葡萄，哪知道却结出酸葡萄。当时的主人非常的辛苦，期待那个葡萄园能够结出好葡萄。当时的听众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是有葡萄园之歌的这一个背景的。葡萄园就好像是以色列人，葡萄园暂时租给了佃户，其实就是这些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他们负责要把葡萄园这些以色列人民给带好、给管好。当仆人来到的时候，就是神差遣了各众先知，从自古以来，从列祖的时候，就多方多次来差遣了先知，来跟以色列人来传讲悔改的福音，要以色列人结出好的果子。好的果子指的是好的品格、好的行为，来见证神。但这里看到历世历代的仆人，他们的结局不是被打，就是被杀。所以这里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要做神的仆人吗？你还要做神的仆人吗？仆人的下场看起来是被打被杀，但最终葡萄园是有主人的，是会替他伸冤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园户啊，为什么这些园户最后那个爱子来的时候呢，不是打他，而是要杀他吗？因为照当时的法律，如果这一块田地没有主人的话，就找不到主人是谁的话，谁先占到谁就拥有那一块土地。那些佃户、那些园户以为主人出去外国了，是我们读者听到了，他心理上以为说，这个主人不知道去哪里了，不见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如果这个主人的儿子来的话，那代表主人不在嘛，因为你派儿子来，你派了儿子来嘛，主人不在，所以干脆把你儿子杀了，这就变成无没有主人的产业了，所以我就可以侵占那一段产业。所以他就说，你看，这是承受产业的，他已经假设主人不在了，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产业就归我们了。他忘记了主人还在，忘记了主人还在。给我们什么样的体会呢？你的服事里面，你有没有记得主还在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记不记得主还在，主就在你的身边。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唯一最爱是你》，你可以看到那一种心情，主圣中之圣就住在我的里面，令人可畏，但又无比的亲近。我们敬拜神有两种最主要的心情合在一起，第一种是敬畏神，圣中之圣在我的心中。第二种心情是充满喜乐感恩的心情，感谢上帝，主，我以你为乐，我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你进到我愁苦的生命，翻转了我的生命。原来顺服神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因为有一群人他不顺服神，于是就会兴起了另外一群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你知道吗？对当时的殿堂中的人、会堂中的人，这句话是侮辱性的、侮辱性的回答。就好像有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主日学教室，他跟你讲这一段说：“哎，主日学老师，这一段经文你不知道吗？你怎么不知道呢？”真的不知道，因为当你读经的时候，你没有完全去按照神的心意说：“主啊，你的心意在哪里？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你真的会读不出来。终于他们明白了，因为这个比喻说，这就是指着他们说的。那他们就决定悔改，说：“主啊，你说的对，没有。”他们就想要再更加的对付主耶稣，他们想要把他捉拿他 ，remove him， 但是他不敢这样子做，于是就离开耶稣走了，就离开耶稣走了。离开是面对耶稣的一个选择，在这一群人，你看到他们选择离开了耶稣。但是离开的相反是拥抱，是接近，是靠近耶稣。如果你是属于耶稣的，那你今天应该说：“主耶稣，你再多说一点吧，你指出了我的错误，你说中了我，我愿意改变，我愿意回到你的身边。”在我过去工作的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墨西哥工作，在 El Paso 跟 Juarez， 这是一个边境的城市。我在墨西哥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位好同事叫 Pedro， 那在 Juarez 里面是很危险的，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那里是贩毒的一个集散中心。他的家在一年之内被 breaking 五次，一年之内被 breaking 五次。有一天，他就白天在家的时候，就听到白天就听到门口有人一直在敲敲那个咔咔咔，就是前门要被敲开了。立刻打电话给警察，然后才把这个宵小给吓走。然后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都一直嘲笑他说 ：“Pedro， 因为每次他们家被 breaking 以后，人家第一件事情拿的就是把他电视拿掉，所以我们都嘲笑他说 ：‘Pedro。’”听说你是最知道现在最新的型号是哪一台，是不是？因为他的电视一直在换。但是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干脆搬家呢？ El Paso 美国 是美国排名前三名安全的城市，你搬过去就没事啦。”他很严肃地看着我说 ：“Naaman， 你这样子告诉我是不对的。我爱这个家，我不会离开这个家的，要走也是那个小偷走，怎么会是我走呢？我是属于这个家的。”教会里面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感恩节的时候，我跟了几位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有人他受了很重的伤，但是他说：“因为我爱耶稣，我爱教会，所以我选择不离开。”你知道你的盼望在哪里吗？你的盼望是因为有原主，有那一位至高神。因为他会怎么办呢？因为他会来复兴万事。主耶稣或神说：“深渊在我。”我们的服事里面有困难，有拦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告诉你，你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为的是告诉你，你是仆人，你不是主人。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西律党就是靠近政府的人，很靠近政府的人，就要拿他的话来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的，先把他抬高。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意思就是，等一下我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想给我逃避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Yes or no? 可以，不可以？记得刚才耶稣问他们说，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不是这边，就是那边。所以这次回来也是很厉害的问题。如果耶稣回答说，可以，那什么事会发生？其实犹太人非常非常的讨厌罗马政府的。为什么？罗马政府有奴隶的制度，是律法上面不是很喜欢的。犹太人不喜欢这些罗马人的制度的，也不喜欢被罗马人来统治的。纳税的意思就是我认同，我顺服在罗马政府的权柄之下。所以当耶稣说可以的时候，当时的人民会说，那我不支持你了。立刻就失去犹太人的支持，因为大家都很讨厌这一个殖民的政府。那如果说不可以的时候呢，他是西律党人，就是靠近政府的人，政府在问你说要不要纳税，就像 IRS 来问你说你该不该交税，那你当然要回答说应该交税啊，不然他一定是对付你的。双刀论证。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或恶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然后耶稣就说，这个像跟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就把它分开了。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这就是当时的一个银钱，当时的一个银钱。这个银钱的旁边有一个圈，圈上面有写字。当时的该撒提贝流，就是大概是这样翻译哈。它中间呢有一个号，号的意思就是 Son of Divine， 就是他是神的儿子 ，Divine 就是神嘛，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该撒的系统，罗马皇帝的系统，好像他也掌握了神权，把自己比作神一样。那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因为耶稣如果回答说不应该的话，其实是公然违抗，好像这位像神一样的统治者。但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来说，你的问题是假意，你的问题是含有恶心、恶毒之心。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思想到，其实问的问题不是那么重要，你知道吗？是你的心比较重要。因为顺服神的权柄，你这一个人表达出基督徒真正的见证。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太需要顺服神的权柄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只要为自己好就好了。是吗？做什么事情，就是只要能够对得起自己优先，顺便照顾别人其次，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但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除了自我以外，还有神的权柄。人神之间，人的权柄其实是代表性的，它是代表性的权柄，是被神所赋予的。唯有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荣耀。各位，你认为说教会的领导是谁？教会的领导是谁？如果你说教会的领导是牧师，那他是真的领导吗？他只是代表而已，他是被神所赋予的。如果你说教会的领导是小组长，因为我们说小组长也是小牧人，是吗？是小牧人啊。所以你的权柄是怎么来的？你的权柄是上帝给你的，你有责任，因为你受上帝的托付，要带好你的组员。那么难道主日学教师就没有领受神的权柄吗？有的，你有责任，你要好好预备好。所以以前在教会，有的主日学老师一上来就说，其实我也是小弟，也是有不才，也是略略研究，但是也是可能不太清楚，这一段经文大概是这样吧。 你知道下面有广东的会众是很凶的啊，老的这个基督徒啊，没有准备，没有准备下台，我干嘛听你讲？为什么？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你要做主日学老师，那你要预备好，要尽心。做小组长，你预备好，你尽心。打饭，预备好，你尽心。因为上帝在看啊，因为神在看，神信任你。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弟兄，他把他的心掏出来告诉你说，我现在有困难，我面临这样的挣扎。神在看你，神在信任你，告诉你说，这是你代替我在地上代表我服侍他的机会。神给你这个机会，圣灵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在神的后面去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是真正的意思。权柄的来源，你我是岗位的仆人，岗位的仆人，我们不是主人，我们不是主人。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主人？你怎么知道你是仆人？一个主人就像刚才园户一样，他觉得这都是我的产业，这都是我的产业，别人不可以动我的产业，你动我，我就反对你。什么是仆人？什么是仆人？就是你在寻求上帝的心意，说，主啊，这里有这么多的葡萄园，哪一个我要去修剪，哪一个我要去收获？你是仆人，你不是主人。主人会打仆人的，主人会杀仆人的。你对其他的仆人态度怎么样？你支不支持其他的仆人？你支不支持那一位在岗位上面忠心他们侍奉的小小弟兄？什么是冲突？冲突就发生在对权柄的认知发生问题。只要不顺我的意思，只要不顺我自己的权柄，我就不开心，那你就是主人的心态了，是吗？这就是园户的心态。但是一个仆人说，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怎么样对葡萄园好就是怎么样，我喜爱，我喜爱有比我更爱葡萄园的人一起来葡萄园里面做工，我喜爱更聪明更有见识的人到葡萄园里面做工，因为这是我主人的葡萄园啊，不是我的葡萄园，是我主人的，我以我主人为荣。有一位老姐妹对我说，要一个人信主很容易啊，进来葡萄园很容易啊，但要他做成好仆人，要他改变很困难。在座当中有许多已经信主了，好像很容易，神带领你就进来了，但是你还是带着自我在服侍吗？还是你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服侍？ By the way 哦，这位老姐妹是我妈。顺服权柄就等于顺服神的旨意，神有神的心意。请问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又是一篇大的话题，对不对？那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今天有听到上帝的话吗？如果你今天没有读到一句经文的话，那你怎么知道它是神的旨意呢？所以教会每天有查经，有读经的计划，小组里面也有读经，自己专属的读经的进度。你有神的话，你就说，主啊，今天你对我讲这些话，我听了你的话。顺服神的权柄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与记号。那你知道吗？不顺服，不顺服的父亲是谁？悖逆的父亲是谁？撒旦。不顺服从何而来？是从撒旦诱惑者而来。夏娃不顺服上帝吃果子，对不对？分别三恶树。那他，你说他不顺服上帝，他顺服了谁？他顺服了 撒旦。所以你以为不顺服只有反对，其实你顺服了黑暗的那一边。一个真正属神光明的基督徒，他身上带有顺服的记号；一个爱先生的妻子，他身上带有顺服的记号；一个在教会当中敬虔会讲道的姐妹，她身上带有顺服的记号。因为顺服就是基督徒的最高的一个记号，一个荣耀的记号，最高三调记号。因为他看得出他身上带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顺服而来的。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从哪里来的？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上十字架的道路。第二点我要讲到的是永约，神跟我们之间的约定。撒都该另外一种人，是公会当中的贵族。法利赛人是很认真没有错，但是他们不是贵族，地位稍微还是低一点，他们只是学者。撒都该人是贵族，他们贵族也有贵族的神学思想。他说没有复活的事情，不合理，他们比较理性。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读了摩西五经，他们是很认真读摩西五经的。他说如果人死了他太太就留下来，也没有孩子，照摩西五经的规定，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兄弟就娶他哥哥的妻子，为哥哥来生子立后，生子立后就是使这个家族得以保存。总共有七个兄弟，然后第一个娶了死了，照道理没有留下孩子，那照摩西五经你就要再娶他了。第二个娶了他，结果不幸这个娶了这个女生的人还是死了，所以总共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所以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七个男生全部都死了，都没有留下孩子，那合法，这位妇人很合法的嫁了七次啊。撒都该人神学家就问他说，那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 七个都合法的娶过他，也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由此可证没有复活。你都讲不出来哪一个是啦，一个女生怎么可能有七个男生呢？作为他的先生呢？耶稣说错，你们所以错了，指出两个错，一个就是你不明白圣经在说什么，第二个你不明白神的大能。人从死里复活，解释，人从死里复活，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照撒都该人的讲法的话呢，我们活在今生就好了，是没有什么来生的。但耶稣说错了，你不明白神是有大能的，我们活着不是为着今天。他接着讲一个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将来的来生有一个 point， 这个 point 叫做不娶也不嫁，就是没有嫁娶，或许应该说不需要传宗接代啊，好像天使一样。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一天很可能是我们单独的来见耶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生死，是吗？然后神给我们，如果你有配偶的话，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配偶，离开他真不舍得。那我就思想说，我以为只有配偶就是结婚这件事情是完整，人生才完整的。但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单身也可以是完整的，因为单身他就回归说没有嫁娶，哎，本来就这样啊，我为什么要结婚呢？是不是？所以神在天上的时候是让我们单纯的与主为乐，超过我们的想象。很可能我们在天上的时候那一种欢喜那种快乐是在地上是用婚姻来表达，让我们经历让我们感受的，但是它仍然不是那个最终的快乐，与主之间的快乐。不晓得神的大能，不认为神会复活，那它连到哪里呢？复活就连到了约。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五经哈，荆棘篇上面所记载，荆棘在火当中焚烧，摩西就去看，神就对摩西说，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指的是撒都该人是大错了。耶稣知道对方是神学家，所以在辩论的时候他必须提出证据，他不可以自己宣称说、哎、天上是不娶也不嫁的，然后就停在那里。他就用同样的摩西五经读给你看，原来以色列人的列祖没有死啊，没有死，他们是向神活着。如果他们死了，那立的约就不见了嘛，就不在了，人死就没有办法在永约之间。来生是很重要的，是有盼望的。各位，你有没有遗憾？有的人有遗憾，因为他的肢体有一些受伤；有的人有遗憾，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上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你知道吗？所有的遗憾在来生都被神所恢复、所安慰。犹太人祷告的对象在出埃及记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祷告都是说天父上帝，然后最后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像你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事实上你也是，你是被收养的儿子。但犹太人他们祷告的对象就是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啊，以撒的神啊，雅各的神，这是犹太人他们祷告的对象。死亡使人脱离了盟约，但复活使人永不脱离神的约定。基督徒的丧礼跟其他宗教的丧礼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丧礼是欢喜的，是有盼望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将来必要再相见。神的信实大过人的信实，因为神跟我们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约定。在我小孩小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说 in case如果爸爸妈妈突然有一天消失了，或是不在你的身边，请你永远记得我们在天上再相见。从小的时候就跟他说，小的时候，如果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你身边，请你记得你天上还有一个爸爸，将来我们在天上再相见。神是信实的，我们活在神的永约之中是有盼望的。一个顺服的人就知道他在神的约里面，时时刻刻神会保守我们，因为神是信实的，纵然我们有软弱，神会扶持我们，使我们归回他的约。第三点，我要讲到全人爱主。从顺服到复活，或是讲到这个永约，接下来我们就到第三个点，就是越来越是我们人的这一个部分。在当中有一位文士就问说，问耶稣说，诫命当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在当时犹太人是有 debate， 就是说如果我要总结整个律法的话，那总结最重要的是什么，最大的是什么、有一个思想，有一个方向是说最大的就是孝敬父母。你孝敬父母以后呢，你在世可以长寿得福，所以你孝敬父母，你就可以满足一切律法，根源是从这个地方来。另外一个主流的，他讲说爱就是最大的，我们教会好像也有这样讲过，爱就是最大的，反正最后就是爱，爱就是最大的。所以文士就用这个机会就问他说，第一要紧的是什么？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如果你看翻译，这是翻译嘛，尽心尽性尽力而为，你会觉得是尽，其实你看新的中文翻译已经改成全，全心全性全意全力。尽意的意思就是说尽量嘛，我尽量，我尽量。所以各位，你是不是尽量来教会，尽量参加礼拜，尽量参加主日学，尽量服侍？这不是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你要全心来参加，全心全性全意 全力，是全，全部 all with all your heart， 是全部。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说，没有慢慢来的啦。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说，我先这样，我先这样，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怎么样？对。但其实没有慢慢。有这位夫子文士，他听到耶稣这样说了以后，他就回应了。他说：“夫子说，夫子说，你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也是全的意思啊，全心、全智、全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他的回应，所以这个人是有回应的，他没有走开，也没有心生恶念，他回应了。耶稣说：“你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靠近神。”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耶稣什么。经文到这里为止了，沉默结束。前面是挑战的开始，挑战的结束，沉默了。在沉默的当中，有一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很对。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人，就比一切的燔祭跟各样的祭祀，就是服事。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他的服事。”非常好，但是好不过他爱你自己，爱耶稣。弟兄姐妹，爱服事跟爱耶稣是不一样的。你爱服事吗？有的说没有，好，那就在下面去了。有，我爱服事，但你爱耶稣吗？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说：“我看出来了。我爱服事是因为我爱耶稣，因为耶稣是我的唯一。从此以后，我要跟随耶稣。”好，这是最有名的一段经文，就是大诫命，就是文士在问耶稣最大的一条诫命是什么。好，考试，请问最大的一条诫命的第一个动词是什么？小考。回答，是爱吗？是爱吗？以色列要爱神吗？第一个动词是什么？最大的诫命，看过就忘。最重要的是听，听啊，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听最重要，你要有那颗单纯真诚的心，说：“主啊，我来听你说话。”而不是一个冰冷封闭说：“你要干嘛？”我打开我的心，我听，后面才有爱神爱人。神是我们独一的主，你才听得见。如果你以自以为对的方式来服事的话，你怎么能听得见呢？最大的一条诫命，耶稣回答两条诫命。耶稣说：“你爱神跟爱人意思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能爱人，那当然你也不爱神。唯一的最爱是耶稣，所以你能够爱人。那你知道吗？耶稣爱你啊，你也是他的唯一最爱啊，你也是他的唯一最爱啊。因为你的全人，刚才说要爱神，你的全人也被他所拯救，你被耶稣的爱所拯救啊。都说你要爱神，爱神，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爱你啊？他将他的全人献在十字架上面为你而死，为什么？因为他爱你。他爱地上的人，他爱天父上帝，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爱地上的人，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作为人，人跟人之间，你怎么爱这一个人呢？你可以爱他的， 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对同胞不可心中怀恨，同胞有错要当面指正，免得自己因他而担罪；不可报复，不可埋怨同胞，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我是耶和华。你要跟上帝同一边呢？感恩的季节，我要向许多在今年指正我、批评我的人，我感谢你们。有的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 Naaman， 你这一次讲到你讲了太多怜悯，但你公义少讲了，有人会误会你的。有的人提醒我，这个地方你没有按照规矩，没有按照规定，你要把它改正。我充满感恩，因为上帝透过你的话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仆人，我真的不是主人。我也非常感谢那些在我身边不停的努力在服侍的人，有很多是我看不见的，但我知道你们很努力。我也对我所说的话没有表达好，以至于伤害你，我现在在跟你道歉，我对不起你。那你知道我心中我有什么意向吗？对这个教会，我只有一个意向，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你们要爱耶稣，爱天父上帝，爱神，是从心而来的。我期盼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单纯很真实的教会，当牧者犯错，当同工犯错的时候，我们愿意接纳批评，说你说的对，你说的是真理，你说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我们请诗班